大家早安，我们再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今天早上你要量给我们的恩惠来向你献上感谢。刚才有许多孩童们站在这里唱诗，我们当中坐着的有许多也是父母，看到自己的儿女在这里献诗，我们的心带着感谢，带着欢喜，也从这一些年幼的孩子们的献诗上，我们再一次的体会生命是可贵的。我们也再一次的想到生命慢慢的生长，慢慢的成长，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也想到我们的孩童将来可能会经历的。就像刚才郑重弟兄所祷告的，所说的，这是一个美好的时辰，但是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让我们很难，好像说上帝美善的心意是在我们当中。亲爱的主啊，求您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生活所经历的是短暂的，是暂时的，有那永恒的真理已经启示在我们当中，也打开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知道怎么样衡量自己在地上所度的年岁。父，我们感谢你，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他所带来的启示与亮光能够照亮我们，驱逐我们心中的阴影，带给我们那荣耀的盼望，因为耶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早上所读的两段的事件，一个是耶稣医治瘫子，还有耶稣召马太，这两个事件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记载。如果你翻到马可福音，如果你到马可福音的话，会发现同样的两个事件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有记载，不但有记载，而且在那里记得更详尽，包括讲到说这几个人把瘫子抬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是把一个屋顶挖开了之后放下来的。耶稣当年所做的事情跟所说的话，如果我们稍微用一点点的联想力，用一点点的这种想象力，如果现在这些事情耶稣把它带到我们现今的世代，发生在我们当中，还是一样会让我们产生某一种的惊讶，会带给来某种的挑战，甚至于引发基督徒当中某一些争议性的看法。虽然耶稣基督的信仰已经传承了2000年，虽然我们已经是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拯救者，但是如果这些事情现在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仍然会惊讶，我们甚至于仍然会争议。举个例来讲，1到2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这几个人把瘫子抬到耶稣的面前，他们的期望是非常明显的，而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的时候呢，就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如果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在基督徒当中有所谓的基要派的基督徒，有些人也称基要派的基督徒为保守派的，基要派的基督徒就说，你看我们向来教导灵魂得救比身体得医治重要，你看没有错，耶稣看到有一个瘫子需要得医治，把这个瘫子带到耶稣面前的人的期望是很明显的，耶稣没有叫这个瘫子马上行走，却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得赦了。所以我们向来的教导认为人的灵魂比他的身体重要，耶稣支持我们的教导。没有想到到了5节到7节，耶稣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他们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当事件发生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在基督徒当中有一些被称为灵恩派的，这个被称为灵恩派的已经不能够用保守了，因为基要派把这个保守的两个字拿去用了，所以这个灵恩派相形之下呢，如果真的跟基要派相对的话，意思就是人家称自己是保守的，那我们就变什么，是什么，就是不保守的嘛，哈，那这不大好的，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灵恩派就说，啊哈，你看我们向来说上帝的彰显必须有神迹奇事的伴随来证明他的工作，你看耶稣在这件事情上证明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强调是对的，我们之所以一直说教会里面基督徒当中应当有上帝的医治的工作彰显，我们是对的，因为就连耶稣说是叫你站起来还是说罪得赦免，哪一样容易呢？为了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你看用一个这么困难的事情来证明人子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这些事情就算发生在我们当中经过了2000年，还是会让人一些惊讶，还是会产生某种的争议。这些不同的看法跟想法，身体与灵魂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一个是优先的，这种讨论在宗教哲学思想领域中你都可以找到，而且它多多少少影响了我们某一种的价值观。但是如果你把这段故事这样子读下来，仔细的去想耶稣所做的事情，他刻意所做的事情跟刻意所说的话的话，你必须发现一件事情，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并没有把身体跟灵魂两个作为一种分割式的看法，或者说哪一个比较重要，圣经中没有把身体跟我们的身体跟灵魂哪一个比哪一个重要，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强调，或者说一个分割式的划分。所以我今天用的题目是耶稣是我们全人的拯救，耶稣是我们灵魂的拯救，他赦免我们的罪，同样的他也是我们的身体的拯救者。你如果说倒过来讲的话，你说耶稣是我们身体的医治者，那同样的他也是我们灵魂的医治者，这两样事情是不可以划分的。事实上人的生命的特质就是在于灵魂跟身体这两样，我们认为是两样不一样的东西，人生命的特质就是在于灵魂与身体都不可缺，都不可缺。一个人看自己的生命，看别人的生命，灵魂、心灵跟身体两者都必须一起看的。我如果用一个负面的现象或者说负面的例证来解释说明人的灵魂、人的心灵与他的身体对于这个人的定义，对于他这个人生命的定义都不可缺，我用一个负面的例证或者现象来解释。一个人的罪恶究竟是在身体的层面还是心灵的层面？人的罪恶究竟是身体的层面还是心灵的层面？有些事情是很明显的，杀人、偷盗、欺压，用言语去伤害别人、贬低别人、玷污别人，这些都是一个人的身体做出来的。去杀别人、去抢别人、欺骗、用话语伤害别人，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我这个人身体很明显做出来的现象或行为，是与身体有关的。但是有人说，哦，牧师，基督教信仰定义之所以更深刻，就是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对于罪的定义 不只是在身体的行为这个层面，它也在于人的思想。换句话讲，一个人就算他还行为上还没有做出来这些行为，他光是思想里面想了，基督徒说这就是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以跟一些或许在行为上从来没有犯法，在行为上从来没有做出许许多多伤天理害人的事情的人，我们仍然可以对这样的人说，人如果心里面想了一些邪恶的事情，他就犯罪了，包括他心灵的思想。我们甚至于可以举例，我们可以举例耶稣所说的话，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曾经讲过这样子的话：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淫乱了。我们说，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更深刻的信仰，它不只是停留在人身体的层面、行为的层面，它讲到人心灵、思想我们看不见的。所以有人就会说，罪恶是与有关人心灵的层面，心中有不清洁的意念、不洁净的意念，就是罪恶。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真的去看耶稣所说的话，去想耶稣所说的话，他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凡看见妇女，耶稣先说凡看见，凡看到了，好像在这里面已经 也让我们看到说，心里面的不清洁的意念与人的眼睛看见有某种非常有不可以分的关系，不可以分的关系，具备某一种关联。这个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当中为人父母的，对于我们在青春期的儿女，在教养儿女的这些课堂上，如果有一些家长问问题的话，你会常常听到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孩子现在生活在一个网络的世代里面。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也都会用网络，只是没有像我们孩子用的这么熟练、这么自然。我曾经听人讲过这样的话，说凡是在大概十岁以上或者十五六岁以上的人，我们这样子的年龄，就是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人，我们在这个一世代，就是网络的世代，我们是一 immigrant， 我们是被移民到这个一世代的。但是十几岁以下的孩子，他们不是一 immigrant， 因为他们是深入这个世代的。许多的父母对待青春期的儿女上网，心里面一直有一种挥不掉的恐惧，就是很怕我们的儿女在上网的时候看到一些很不洁净的画面。人的看见跟人心里面产生的思念是有关联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男女生长到某一个阶段，很自然会有一些生理的欲望跟需要，但是这个生理的欲望跟需要，若是能够在一个比较洁净的环境里，不是在一个玷污的情况里面，可能产生的结果会不一样。这是我们父母都明白的，我们父母明明晓得人都有生理的欲望跟需求，但是我们很怕我们的孩子在他们心智成熟到某一种程度之前，先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人里面的意念跟他所看到的有不可分的关联。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身体跟人心灵是有一个互动的，是有互动的。你不能够把罪恶这个层面停留在身体的层面，你也不能够把它停留在心灵的层面。身体跟心灵，身体与灵魂是互动、互相牵连，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是一个负面的例证来解说人的心灵跟他的身体，你不能把它分割。对于这个人生命的影响， 两者之间是互动互相牵连的。所以耶稣若是拯救我们的灵魂，他也必定必须是一个拯救我们身体的主。所以耶稣是我们全人的拯救，是身体与灵魂的拯救者或者是医治者。你如果从正面的例证来看的话，耶稣在这里他所做的跟所说的，这是一个正面的例证，更清楚地阐明这个真理。第一节到第二节，他面对这些将摊子抬到他面前的这几个人，很明显的是寻求医治身体。他为什么要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得赦了？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难道耶稣他是在耶稣的想法里面，人身体的病都是因为他心灵里面犯罪所引起的吗？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当耶稣的门徒看见之后，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个人是谁犯的罪？是他的父母犯的罪，还是他的罪使得他变成这个样子？耶稣说什么？都不是，都不是。那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子？他为什么看到这几个人把摊子抬到他的面前，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为赦了，为什么？这些人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是相信把这个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这个摊子有可能可以得医治。耶稣说，你放心吧，你的罪得赦了。他们有信心寻求身体得医治，耶稣就超过他们的认识，超过他们信心的范围，告诉他们连这个人的罪都赦免。继续发展下去，等到周围的人议论反对，在第三节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浅妄的话了。第四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这些人的反对显然是因为耶稣说罪得赦免。换句话讲，如果那个时候耶稣直接就叫这个摊子得医治的话，他们可能还比较容易接受这件事情。他们比较不容易接受的是对于罪得赦免的这个宣告。而当耶稣讲完这句之后，他们心里面议论纷纷的时候，耶稣却又倒过来说，为了要让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却又倒过来在众人面前显明这个人的身体得到医治了。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耶稣的问题，他说，哪一个容易呢？这个问题其实不是要让任何人回答的，不是要让任何人回答。我自己认为，真的高明的老师常常问的问题是学生不能回答的，只是能够让学生自己去反省，自己去反省自己的思念，自己的想法，自己原来的价值观是多么的贫穷，才会想要问这些问题，或者说才想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耶稣说哪一样容易呢，这个其实不是一个要他们回答的问题。这个在英文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 rhetorical question， 意思就是说这个问题它的含义本身就已经有它的教育的功效了，并不是要让人提供答案，乃是这个问题本身，这个 rhetorical question 就是达到这个问题，一问出来就已经达到这个问题所问出来所要生发的目的。因为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如果当中有人说罪得赦免比较容易，耶稣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如果有人选说罪得赦免比较容易，那耶稣说，那你有什么好批评的呢？有什么好批评一个比较容易的事情呢？如果有人说 叫这个人起来行走比较容易。那耶稣可以说，那你试试看吧，你叫他起来吗？换句话说，这两个怎么样都一样的不容易，没有办法在当中选哪一个是容易，没有办法选。意思也就是说，人的身体与人的灵魂，人的身体与人的心灵被拯救，这两样事情都是一样的不容易。这是医治或者说赦免这个瘫子的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耶稣所阐明的真理。接下来事件也是一个正面的例证，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在呼召马太这件事情上，很明显的是讲到一个人悔罪，一个人悔改，一个人对自己过去的生活把它转变一个方向，过去那一个罪恶的生活，或者说大家都公认为罪恶的生活，它有一个重新的机会。但当然，这当然有一些历史的背景，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都知道，这是因为在犹太人当中，在他们当中做税官做税吏的，被他们看为其实是替罗马人做事的，替罗马的政府在他们当中抽税，所以就算这些税吏用公平的心做事情，在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一种污秽的形象投射在这些做这个税吏的身上，认为他们都是罪人，认为他们都是不正当的，认为他们都是多赚钱的人。所以当耶稣呼召马太来跟从他的时候，显然是一个人悔改悔罪重新做人这件事情。而当一些法利赛人说，为什么对门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这些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的回答非常奇怪，耶稣的回答非常奇特，他不用赦罪这两个字，他用什么？他用医病。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明明是讲到一个人对于过去的生活有一个转型，有一个转向，重新做人，一个悔改的机会。耶稣却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用医治这一个方式来描述马太这一群人跟他的朋友，这些税吏，这些罪人行为的修正。他用医治这件事情来讲，你从这两个事件里面，你会发现耶稣他很自然的用赦罪或者说赦免跟医治这两个方式来表达他要带给世人的恩惠。对我们来讲，这的确是有某种挑战性的，因为我们想到医治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有病的人他得病是不得已的，是不是他的选择，他能不能得医治，他自己本身也没有任何能决定的。他如果得医治的就得医治，他得不到医治他就得不到医治，他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努力来改变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一想到罪恶的时候，我们就是另外一种想法，我们说罪恶是这个人自己主动去造成的后果，心灵的创伤是自己所造成的，而罪恶必须我这个人主动的从那个罪恶的环境里面转型转向才可以。但是在耶稣这两个事件里面，他却把赦罪赦免罪恶这件事情跟医治这件事情来交替着来表达他要带给人的恩惠。所以耶稣是我们全人的拯救，他乐意赦免我们心灵的罪恶，或者说罪恶带给我们心灵的创伤跟玷污，他也乐意医治疾病 带给我们身体的创伤跟摧残。耶稣是我们全人的拯救，身体与心灵在一个人的生命的特质里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分割式的这种方式来看的。如果耶稣是我们全人的拯救，一个人如何得着这么丰富的恩惠？人怎么样得着？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得着耶稣作为他全人的拯救的这个恩典得来的果效？就是相信，就是相信。人若是相信，就可以得恩惠。人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恩惠。第二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耶稣见他们的信，原文里面就是信这个字，耶稣看见他们的相信，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信，一个人只要信，甚至于是不是这个摊子自己本身有这样的信心，圣经上都没有交代。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没有讲说是这个摊子或者是抬他的朋友，讲到他们。什么是信？信其实就是人对于耶稣有某种的渴求，有某种的期盼，而这种期盼、这一种渴望、这种渴求，渴望从耶稣身上得着恩惠的这种渴望跟期盼，伴随着某种外在的表象，就是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的跟前来，伴随着某一种外在的表象，相信耶稣可以医治这个摊子，这就是信。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对于从耶稣那里能够得着恩惠有期盼、有渴望，这就是信。相信耶稣可以医治这个摊子。但信心是不是有不同的值、不同的量？信心有没有大小的差别？如果说只要相信就够了，到底要相信到什么样的程度？会不会因为我这个人信心的大小而有差异，而有不同的结果、不同的差异？我个人认为，从这个事件里面可以得到某种答案。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对于从他那里得着恩惠有期盼、有渴望，这就是信。而耶稣回应人的，对于人的，对于这样子凡是信他的人回应给他们的恩典或恩惠，比起我们的信心总是更丰富的，总是更丰满的。摊子与他的朋友，他们所期望的是身体得医治，这是很明显的。他们的认识并不完全，并不全备。他们可能就像今天我刚才说的，如果今天耶稣在我们眼前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价值观仍然会认为身体灵魂有某种区分，对于这个我们自己的生命。这个摊子跟他的朋友唯一期望的是身体得医治，而他们所得到的，这个摊子所得到的，却是超过他们的信心的内容的范围。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 你的罪赦了。耶稣对我们回应所给我们的恩典，比起我们的信心总是丰富的。也就是说，人来到耶稣面前不会白信的，不会说因为我信而我努力的信，但是我的信只达到这个程度，还没有超过某一个 threshold， 还就没有超过一个所谓的所需要的范围，没有达到那个范围，所以我虽然信，虽然我努力的信，但是信了半天之后，因为没有达到某种信所要求的程度，就白饶了一场，就白信一场。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在圣经里让我们看见，因为耶稣回应我们的恩典比起我们的信心总是丰富的，总是更丰满的。六年以前，我跟美林师母在暑假的时候到德国有一个短宣的行程，没有想到在这个短宣的途中我发生了急性的溃疡，来得非常突然，但是非常的强烈，所以等到后来我被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送到医院的时候，我红血球的指数已经降到是正常人的一半了，也就是从那个指数来看的话，我已经失了大概身体一半的血了。当然肥水不落外人田，我失的血都留在我自己的肠胃里面就是了。那次我发现自己流血都那么多在自己胃里的时候，我也想说，哎呀，旧约里面有说凡是带血的东西都怎么样不可以吃，虽然我没有经过嘴巴吃，但是怎么样都还在流到肚子里了哈。所以那天晚上那个德国的医院就给我输了六袋的血，算是把我的红血球的指数提升到就是接近安全的这个范围了。我住院的那天晚上，当弟兄姐妹把我放到医院里面，而且放在加护病房之后，美玲也不能够留在医院里，他们就把美玲带到一个餐馆去，想说吃一点饭好让美玲能够休息。在那个中餐馆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鱼缸，非常的漂亮的一个大鱼缸，非常的漂亮，里面的鱼也很漂亮，所以美玲还讲了几句话说，哇，这个餐馆的鱼缸好漂亮。那个餐馆的老板就跟美玲讲这件事情，他说他两三年前买那个餐馆的时候，那个鱼缸蛮脏的，因为原来的那个餐馆的这个主人没有好好的洗那个鱼缸，所以等他买了餐馆之后，那个鱼缸其实不干净，他就看书看很多的方法要洗那个鱼缸，用化学品啊，用很多的方法洗，但是怎么洗都没有办法把那个鱼缸洗得很干净。一直到有一天那个鱼缸中间产生了某一种这个接缝漏水了，所以那个鱼缸的水就漏了大概一半那么多，漏了一地，所以他们忙着把这个鱼缸的水地上擦干净之后，找人来把那个鱼缸又封起来之后呢，必须再去外面买很多的这个，因为那个鱼缸里面的那个鱼是咸水鱼，是海水，还得去买海水，而且还要量着盐度调的海水，再把它放回这个鱼缸里面。这个老板娘就说，那次那个大鱼缸里面流的差不多半缸多的水，他们又只好去外面买的补满的这个海水装进去之后，从那天开始那个鱼缸怎么样就干净了。他讲这件事的时候呢，美玲心里就在想，因为我在那时候已经是被诊断，我在那时候已经有六年是第二种的 diabetic， 美玲就想说，哎呀，我的血流掉了一半，现在又输进这么多来，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到医院来看我的时候，他当时只是心里这样想而已，他就说，张宏啊， 你会不会糖尿病就这样子好了？我那时候躺在那里看着他，我心里就想，我说怎么这样开我玩笑呢？对不对？我才一个急性的这个胃溃疡，好不容易濒死这个边缘救回来，你为什么问我糖尿病的事情？我就没有讲话。我说你怎么会这样想？他就把这个鱼缸的事情故事告诉我听。隔了三天，那个教会有一个姐妹到医院来探望我们，探望我。他就跟美玲说：“他说师母啊，听说牧师输了六袋的血，哎呀，我就想他的这个糖尿病会不会好一点呢？”他们两个就坐在我的旁边讲这件事情。我就想，我说哎呀，你们寻人开心，你没有到这个地步，对不对？我那时候还非常的虚弱，躺在那里也没办法说什么，两个就喳喳喳讲得好高兴，在那边笑。然后后来就说我们来为牧师祷告，他们就祷告。我跟你们说实话，我当时是还是很虚弱，所以我也没有跟着他们祷告。等到后来回美国之后，隔了一个多月，我去看我的家庭医生，例行身体检查。他一抽血一量，等到他隔了一个多礼拜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 What have you done？ 说你做了什么？我说什么？做了什么？他说你的这个验血几乎要恢复正常的人的这个情况，才六点多而已。因为已经将近六年的时间，我的血糖的指数都是七点几，要靠近八那么高。吃他调给我的药都降不下来。我当时心里想，我说那当然啦、我身上有一半的血是新的，对不对？在我的身上也不过才一个半月两个月，所以呢六点几我也不奇怪。隔了三四个月，按照这个 type 2 diabetic 的这个病人的这个 schedule， 我又回去量，量了之后呢，医生跟我说还是六点几。隔了三四个月再回去量，还是六点几。隔了一年再回去量，还是六点几。耶稣回应我们的恩惠，比起我们的信心，总是丰富的。2005年，那两个姐妹的祷告，虽然我还没有到瘫痪的地步，但是那时候躺在床上也差不多，耶稣的回应是丰富的。可是仍然有人要问，仍然有人会说，我们也相信，我们也祷告，但好像没有得到医治。我在这边要解释一下啊，我千万没有在这里要造成一个印象，就是凡是得糖尿病的人就是去换血就可以得医治哈，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哈。我也不认为美国的这个医学界会因为我这样的事情就开始做这个研究哈，就说这个 type 2 diabetes 有一个治法就是去换血就是了哈。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有人会说我们也相信了、我们也祷告啊，但好像没有得医治啊。在这两个事情里面，你也可以看到答案。因为耶稣对人彰显他拯救的恩典，在每个人身上显示出来的现象是多元的，不是机械化的，不是很呆板的。他不但回应我们的信心，总是超过我们信心所够得到的那个程度的丰富来回答我们，来回应我们。他在每个人身上的彰显也是多元的。在对这个瘫子的身上，耶稣对这个瘫子的拯救是对他宣告罪得赦免，而且让他可以站起来行走。但是对马太，却是马太放弃他从前努力所经营的一切来重新跟随耶稣。同样的拯救，同样的恩惠，在两个人身上 的表象是不一样的。对这个人来讲是叫他站起来可以行走，对那个人来讲是要他放弃他以前所经营的一切来重新跟随耶稣。同样一位拯救医治我们全人的主宰，却在信的人的生活中，信的人的人生中有种种不同的表象，多元的表象。但是在这里你很明显看得到的，同样是拯救，同样是恩典，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象。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真实，这个真理的话，我们心里就可以有一个突破。我相信耶稣是拯救我全人的主，这一个事情跟我承认我的身体仍然没有完全的康复，完全的康健，这两点之间就不会产生一个无解的冲突，这两点之间就不会产生一个让我们觉得哎呀，这两个怎么能够并存，这两个就可以并存，不必因为这一个我就否认另一个，我也不会因为另一个就否认这一个，我完全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关键是在于哪一个是我生命的根基，是我生命的立足点，哪一个是我生活的着力点。耶稣是我全人的拯救，还是我现在的身体心灵仍然有创伤有疾病，哪一个是我生命的根基跟立足点？我的立足点，我的根基是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有那永恒的伟大的宽广的绝对的启示，就是耶稣是我们全人的拯救。我生命的立足点究竟是这个，还是说我现在身体或心灵仍然有创伤，仍然有疾病？我如果用金字塔的结构来稍微解释这个现象，耶稣是我们全人的拯救，这是一个伟大的永恒的宽广的绝对的真理。我现今仍然在身体或心灵里有疾病有创伤，是暂时的，是短暂的，是片面的。我究竟要以一个宽广的真理来作为我生命的根基，还是我暂时的片段的短暂的这一点来作为我生命的根基？哪一个是在我生命当中可以产生一个稳妥的果效，不动摇的果效？哪一个？这是我们对于耶稣是我全人的拯救，跟我现在身体跟心灵仍然有需要，这两者之间并存的解决的关键。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美国人有一句话， Who has the final word? 谁是最后说话的那一位？或者说意思就是说，谁是那最后的权柄，谁有那最后的决定权？我对于耶稣是我全人的拯救，跟我的身体心灵仍然有创伤，仍然有疾病，这两件事情的并存，我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我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我这样说，我说我虽然有疾病，但是我知道耶稣是我全人的拯救。我也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方式，我也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方式说，虽然我知道耶稣是全人的拯救，但是我的身体与心灵仍然有创伤，仍然有疾病。 Who has the final word? 谁是那最后说话的那一位？谁具备最后的权柄？两个是不一样的。2005年有两个姐妹选择第一个，所以虽然美玲知道她的先生已经有第二类型的 diabetic 6年了，
他知道这个事实，但是他让耶稣是我们全人的拯救，
来作为这两者并存的最后的那一句，画句点的是那一句。所以他可以在那一个刹那，可以在那个时刻，跟另外一个同样有这样子看法的姐妹一起祷告。他们没有选择第二个。耶稣是我们全人的拯救，你对于耶稣的恩惠有渴望吗？你认为赦罪究竟是心灵还是身体的层面？你认为你生命的特色是灵魂重于身体，还是说两者其实是不能够用一种分割的方式来看的？你对于耶稣的恩惠有渴望吗？你的心灵有需求，会使你来到耶稣的面前有期盼吗？赦免那罪恶在我们心灵里面所产生的玷污跟创伤，医治我们罪恶所带来的摧残，你的身体得医治，你有渴望吗？你有需求吗？耶稣是我们全人的拯救。让我们一起祷告。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愿意相信，愿意让我们现在暂时的、短暂的、片面的经历，只是放在我们一句话的前半句，虽然我的身体有需要、有疾病，虽然我的心灵与身体都有不康健的现象，但耶稣是我全人的拯救。如果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也在我们接下去一点点安静的时候，再一次的来到这一位我们全人的拯救耶稣的面前，我们相信，我们期盼，我们渴望。在我们当中有这样子渴望期盼的，有这样子需求的，你可不可以举一下手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把手放下来，请你们站起来，请你们站起来。我也请弟兄姐妹，你们也不需要抬头看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不但个人相信，我们大家一起相信耶稣是我们生命全人的拯救。亲爱的耶稣，这些站在你面前的以及没有站着的，一同的相信你是我们全人的拯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再一次的抬起我们的眼光仰望你，仰望你这一位我们全人的拯救者，在我们的心灵跟身体里面都能够显明你恩典的奥秘与丰富。因为你对我们所施的恩典永远是超过我们信心，比我们的信心更丰富的。我这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些站在我们当中的，不论是身体疾病的需要，不论是哪一个器官的需要，哪一个功能的需要，不论是心灵里面的创伤等等，这一切亲爱的主啊，把那 医治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把那释放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亲爱的耶稣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灵是在我们当中，否则我们不可能认你为基督，为我们的主。而我们也知道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带着喜乐的心在这里宣告，主的灵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得自由。愿那释放的恩惠，释放医治的恩惠，都能够释放在我们当中。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不论我们遭遇什么，我们一直要相信你是我们全人的拯救。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相信绝对不至于羞愧，因为你是那我们全人的拯救主。谢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施恩惠，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